兄姊妹好，这个为什么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什么大家对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有没有概念？第十七章还记得上次我讲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升天前的最后的祷告。我们讲了上次讲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主来到地上道成肉身，要使解决人与神之间最大的问题，同时他要完成这些事情，同时他有在地上33年半以人的样式在这边深知道人生命里面的缺陷，深知道人心里面的需要，深知道人生命中真实的渴慕，所以他有这一段祷告。那祷告的最后一段话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17章25节到26节就是最后的祷告。我们再来看这一段，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弟兄姊妹，他称天父是什么？
公义的
父。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人，你愿意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人吗？没有人，那是恶魔。当一个不公义的人活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面对他的时候，你事实上就是人家中国讲伴君如伴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不公义的。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什么不公义的世界。所以当耶稣在地上以人的身份向这个他的在天上的父准备面对要十字架的东西，准备面对这个不知的结局，他对他的父的认定就代表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感。他说公义的父，他就知道他是为了公义的父而来的，所以他认识罪，他是因为人的罪他来到世上。是，继续下去，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猜了我来了。我上次提到约翰福音15章里面22节跟24节提到，他就说如果我没有来你们没有罪，如果我没有来告诉你们，你们没有罪，如果我没有做很多人不能做的事情，你们没有罪。意思就是怎么样，我来了，我说了，我做了什么事情，结局审判出来了，我们有罪。是最难得的公义的父。你知不知道一切人的委屈在面对公义的父的时候，只有在公义的父才能得到答案，是不是如此？所以耶稣的祷告说公义的父的时候，这清楚已经说明了很多的真理在这边了。但是他说这些人知道我猜你来了，你猜我来了，他26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摩西问耶稣你是谁，问神耶和华神你是谁，耶稣说什么？我是自由拥有的。 This is my name， 这就是我的名字。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全能的神，我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是一个极为崇高到你人不能想象的崇高，权柄到人不能想象的权柄，荣耀到人不能明白的荣耀。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心里对这位荣耀的不能再荣耀，权柄到不能再能权柄的神，我们能认识多少？但是神已经指示了我们，还要指示我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问你啊，这句话太有意义了，对我们太有安慰了。神是唯一的 counselor， is purely completely counselor， 是一个完全而且是纯洁的一个安慰师。他要将他爱神爱耶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爱来爱着，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完成他的工作，要把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结果 consequence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极大的应许。难怪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你们把圣经打开来，第四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到十九节，我来念，这是我们太熟悉的东西。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也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啊，没有放到这边，对不起，这是约翰福音，刚刚让我想到这件事情，因为第一首歌是领诗的Rebecca 让我想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一下就灌到我里面来，这个说出了所有的事情，这就说出了，我来你们看这一段好了。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吗？这是引用旧约里面的啊，那但是我们知道在面用新约里面在引用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个自己所有先知的话是指着他说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样好不好？非常的好。人生命里面的需要人不知道的，你知不知道你配偶的生命的需要？你说简单的，男人就是要面子嘛，女人就是什么呀，要骄纵，不只是要骄，你要让他纵，这才是好男人，这才是好配偶好丈夫。哎，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叫被掳的得释放，是不是？这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还真的吗？你感觉你得自由了吗？你感觉你生命中里面最亲近的人能给你生命中里面的一切的空虚填满吗？我可以告诉你，你自己都填满不了你自己，你可能期望别人来填满你呢。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信息，但是下面这句话很重要，来，我们十九节一起来念，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是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年岁？原来耶稣基督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喜年是一直到长远，到耶稣再来第二次再来继续下去，这个喜年，我们不谈神学的前喜年后喜年，但是喜年这个字眼就是说 It's years, it's forever years, 无限长的年岁。神悦纳人，神悦纳人什么意思呢？神悦纳人就是神有两种，被动跟主动，在希腊文里面你可以用语法分析的时候，它可以同时因为它的字尾，它可以解释成被动，也可以成为解释成主动。所以解经里面就两种了，一个是神悦纳人，同时我们两个都收，或者是被动会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应该都有意义在里面。神悦纳了人，神接纳了人，神接纳了人，同时人被神什么悦纳了。弟兄姊妹，这不只是和好，这根本是龙上加龙，恩上加恩，这就是喜年。约翰福音回到我们这边今天的题目里面，一个教会，健康的教会不只是一个真理充满的教会，上一次我提到一个真理充满的教会，更是一个敬虔充满的教会。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一个敬拜，刚刚诗歌有敬拜对不对？在出埃及记里面，耶稣是不是呼召他的百姓，他跟摩西讲，然后他叫摩西去告诉他的百姓，然后又带着他的几个长老一起见法老，讲的是什么讯息？让我的百姓来什么？ 敬拜我。敬拜，我一直在讲，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记得，也听了很多很多讲员讲过了。敬拜就是侍奉。所以耶稣基督神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神叫他们出埃及的主要的讯息一直是说把这批人从黑暗里面死亡之地黑阴之地带出来来敬拜我来侍奉我所以教会我讲了去年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我就不谈健康了我们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健康所以上一次我谈的东西的时候呢我谈的是建立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建立所以上次我用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是真理充满的教会真理是律法律法的总归是爱但爱要从哪里来清洁的心无伪的良心、信心无愧的良心所以我讲这一连续一串的信息将强调就是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健康了问题是建立我用什么态度来建立可以吗好这就是我们的思考点这是我要传信息的主要的动机跟着力点可以然后我今天要讲这两个东西的时候我要告诉我们第一个喜年来了神与我们没有隔阂但我们有没有跟神连在一起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词叫什么我们下一页好不好是我在那边遥控吗有没有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把它放进去了哈。最近有什么东西最有最名词最多的叫什么 MH370 right 那个叫什么马来西亚的叫失联是不是大家知道什么叫失联吗失联是什么意思失去联络对不对这个失联呢这个你如果到 Google 你如果到百度你去查失联基本上谈三方面一个叫做 communication 沟通第二个叫 relationship 关系第三个叫什么 connection 有没有连结我们中文我想把它转成属灵的术语的话就是说有没有跟神说话 communication 有没有跟神有关系第三个是有没有跟神有相交这个失联谈的是三方面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一段3月8号那一天的这个讯息这个是他提到他说MH370 航班最后联系时间是当地时间8日早上8点15分原来马方提供的消息是1点半不管他现在时间是乱七八糟 OK 每一家就传媒嘛他总是要制造一些消息嘛制造一些消息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OK 那各个国家呢要彰显自己的军事的情报收集的多完整那我想我们可以听到太多东西那不管它怎么样哈，继续看下去这与航班最初与雷达失去联系过去6个多小时航班的呼叫应答系统被人为关闭符合人为蓄意行为的特征这个东西在3月8号弄出来人为蓄意的这个行为人为蓄意行为这个东西是我要谈的东西这个失联失去相交失去关系失去沟通失去沟通是人为蓄意行为什么叫人为蓄意行为呢这个字呢大家有没有看 ABC 怎么写这个字 deliberate 这个东西一定要出来不然我这样讲你们都不需要 长了金刚摸不到头绪。我就去讲 deliberator。什么叫 D？ 第一，第一就是什么 ？Kick out。Not 否定。不。Liberate 是什么 ？Release 放松。还有什么？自由，我们最喜欢的解放。所以妇女解放就是这个字眼。所以整个的合起来呢，意思就是说我不受约束，我解放了，这叫失联。飞机会失联，对不对？基督徒会不会失联？基督徒会不会失联？在飞机上失联半个小时之内啊 big deal， 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有其他东西继续管道，你的他就会叫别人其他的航管的东西继续追踪这个飞机嘛。只要这飞机继续飞，什么呀？我只是不能确定他跟我这个航空公司失联了，但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消失掉？没有，他还继续存在在其他的航管区里面啊。所以基督徒失联。有的时候会有了啊，大家都承认一下好不好啊，不然讲不下去，我们都罪人嘛，是不是？现在报告禧年嘛，那有没有失言的教诲？有没有？你们认为有失言教诲的举个手好不好？你知不知道我问过这个问题啊？我还谢谢大家都很诚实，有的教会就是不举手。你知不知道基督徒跟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人跟在神面前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继续被捆绑，我们继续被压制。今天主要谈的东西，借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处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徐米乃的问题，对不对？有没有复活产生出来的？也就是你有真理又怎么样？你怎么处理啊？当有人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教会本来就是有些问题的，你面对不健康是正常的，但你处理不健康的问题，就是你建立健康的教会的方式，懂我意思吗？我再讲一次啊，教会一定有问题。就像我也一定有问题，你们基督徒有没有问题？都有问题嘛，对不对？那传道人有没有问题？说不定问题比你还要更深。这个只有靠神的恩典，懂我意思吗？啊，我一再讲，我是当基督徒久呢，还是当传道人久？我以我例子来讲，我当然当基督徒久嘛，是不是？所以我知道基督徒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有问题。我们有问题不怕，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承认，我察觉我是个病人，因为耶稣来找的是什么呀？叫瞎眼的得看见嘛，看见吗？我把眼睛闭起来，我说我看得见，因为我眼睛是亮的，睁开的，不睁眼说瞎话。所以教会有问题是很正常的，健康的教会是说当我面对问题处理的方式，那就是建立健康的教会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用提摩太前后书的原因出来。好，今天将借第三的问题，提摩太第四章的问题，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敬虔，可以吗？好，我后面还有40分钟的时间，我就要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讲。当然我会讲到少一点，能够35分结束就结束。好，我们低头来祷告。来，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就像Rebecca 二梅带我们敬拜一样，这是你的主日，这是我们休息的日子。我们休息，求你卸下我们的心防，让我们从人的骄傲、人的自义和人的就我所知道，我知道的仍然在你面前是不知道的光景里面，让我释放出来，让我在你话语当中里面亲近与你相亲近，因为这是最美好的时光。 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心打开的时候，耶稣，求你用你全然至善的爱，就好像我主耶稣基督说，公义的父啊，愿你的公义赦免接纳我，并且重新建立我，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来翻开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章是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士林的教会。好，谢谢。我们来看，现在不需要，就第四章我来念，好不好？大家很快的听我把这一段念完，好吗？伯父伯母你们看不到，我念，我慢慢念，好不好？他有是不是？好，我来，我们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来，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好不好？上次是弟兄先念，对不对？这次可以请姊妹先念吗？我们用非常喜乐的心，好像听我们最爱的父母亲，他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们当我们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喜的，因为我们在地上还有父母亲向我们说话。我们最美、最喜乐的心，最受教的心来读，好不好？好，从姊妹第一节来。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一般。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好的，这里面从第一节里面好像很严重的问题啊，我来念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句话重不重？相当重，是不是？那为什么在这边讲这句话呢？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原来是说什么？有一群人怎么样？他说谎了，而且他一直什么？说谎。他假冒了，而且他一直在假冒，然后他的良心已经什么被什么吃了，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常常骂人的在汉奸走什么啊，这些东西，就是非常低下的，说这个人实在是 很坏的。这种人如果用在这个神来管教他合理不合理？合理嘛，对不对？是合理啊。但是这些人是到底是什么事呢？教会里处理什么事情呢？再跳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哎，教会有人说不要嫁就不要嫁，不要娶就不要娶，吃这个不吃那个，以至于给那么重的话吗？啊？你认为以至于吗？这好像是同样的问题出在我们脑海里啊。这个保罗不是在教提摩太怎么牧会吗？怎么建立健康的教会吗？是不是？他怎么在第一章叫，好像在叫提摩太干坏事一样，是说你把这人交给撒旦。那我们已经知道交给撒旦事实上是一种话，并不是真的把他交给撒旦，而是像他说，我劝经过爱心劝诫了，但你仍然不听，我只好怎么样让你去行，但你在神的手里，我有无愧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我知道你属神，我不敢轻看你后面的神，我不敢轻看住在你里面的基督，所以我只好，但我在人身上我能做的东西我只好放手，但是我相信我的心对这样子的弟兄是清洁的，这叫爱。那你就是真理跟我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我不是对你有什么把握，我对我自己没有把握，但是我对神有把握，这叫爱。同样的道理，教会的第二个问题，芝麻蒜皮的事，是不是？是不是芝麻蒜皮的事？这里最重要的东西有些背景，嫁娶这里的嫁娶有它的意思，耶稣来他说是最黑暗的人类最黑暗的时刻，对不对？请问人类历史里面最辉煌的古帝国是什么帝国？罗马帝国嘛，是不是？罗马帝国是不是人类最黑暗的时刻？我可以告诉你啊，就以希腊来讲，罗马帝国融结合了希腊的思想，再加上罗马的军事跟政治，这一个是最完整，当时在几个古罗马古文明里面它是最文明最有制度的一个体系的国家，一个帝国。它在人类历史里面它不是最黑暗的时刻，但耶稣为什么说最黑暗的时刻？当然被钉十字架这其实又是光明与黑暗，黎明之前最亮的一个其实耶稣讲的就是说他的信仰他的真理交给以色列民，他们只在字句里面侍奉我亲近我，这是断了他的后根，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有人要我是一个古代的五胡乱华的时候，我是一个诸侯，好不好？我兵勇十万大军，统领百万方圆大之地，富庶之乡，那我就有很大的 power， 我要做什么事情几乎无人能可以动，除非里面出了一个神才可能把我怎么样击倒。这只是不是很合适的东西，意思就是说 人呢，如果我今天里面要出来一个人来抵挡我，很困难。如果别人要把我这个祸根除掉，对不对？他还非得连根什么拔起，斩草什么除根。耶稣的真理，这位神的真理，是让人亲近神的，却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敌，很强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呢，几乎是连根拔起，真理被什么呀？整个的 tear down， 拆毁掉。耶稣把神的真理交给了以色列人，这些人把真理当成是他自己的，加了一大堆东西，全部是怎么样？用自己的方式，这就是人本跟神本的问题。神本跟人本，所以罗马实际的时代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是这一个宗教的力量彻底的把信仰变成人本了，人本的信仰。失联的基督徒，失联的教会，出现在同样的问题上。失联基督徒基本上是把神当成什么？当成他的奴隶了。失联的教会怎么样？是把教会当成什么了？当成人的聚集了，没有神的参与，没有神的同在。失联，再讲失联的定义是没有沟通，没有关系，没有相交啊。所以这一个不至于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最黑暗的问题就是信仰被推死掉。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了嫁娶这个问题，是爱色尼人。爱色尼人是不是约翰从那边出来的？施洗约翰跟他有关系的。施洗约翰是不是在旷野里面的？在旷野里面是住了一群非常近前的犹太人，是不是？这一批人叫做什么？爱色尼人。爱色尼人强调禁欲，跟这个诺斯底主义一样，希腊哲学的根基，自己像神，敬虔由他自己定义，法利赛人。弟兄姊妹，这个耶稣最痛恨，我们都要用自己做标准，人本敬虔，认为不嫁不娶是敬虔，鼓吹不嫁不娶，强制人不嫁不娶，这个问题是从那边过来的啊。所以当时是黑暗，但敬虔已经被人定义出什么叫敬虔了。同样的，我们有没有敬虔这种偏差？有。我举个例子，我礼拜三都来祷告会，我是执事，我是理事，你们都不来，你们不敬虔。我只是基督徒，我是教会弟兄姊妹，我礼拜三都来，你们这些服侍同工不来，不敬虔。敬虔在谁的手里？普遍见识，这就失联了，懂意思吗？这个是一个人本跟神本最大的差别。什么叫似是而非？我给你一个问题，给你一个例子好了。什么叫似是而非？一个这个东西叫人本道德跟神本道德，好不好？道德喜不喜欢？大家喜不喜欢？公义喜不喜欢？喜欢，对不对？人本道德，神本道德。好，有一天苏格拉底像平常一样，他喜欢到人多的地方，这有点习惯，因为哲学家总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哲学家，我跟别人不一样，是法利赛人也得
证明一下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敬虔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就到市场里面，哎，他喜欢抓住一把人，为什么？看他谈哲学嘛。但你不能跟他讲太深的哲学，你要问他说，对不起啊，我有个问题搞不清楚，你要装得谦卑苏亮讲说，我向你请教。他说人人都回答说，忠诚老实不欺别人才是有道德，对不对？忠诚老实不欺骗别人才是有道德，对还是不对？对吗？你们都知道，你若以自己为中心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所以人之间的纷争就出来。我念给你们听，苏格拉底装作 不懂问这个人，那个人讲说忠诚老实不欺骗别人有道德。他说那为什么跟敌人作战的时候，我军的将领却千方百计的去欺骗敌人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哦，欺骗敌人是符合道德的，欺骗自己就不道德了，对不对？继续下去，苏格拉底又谦卑下来了，他就问，那当我军被敌军包围时，为了鼓舞士气，将领就欺骗士兵说，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千军万马已经到了，两个小时就出来，我们咱们现在出去打。大家奋力突围出去，结果突围果然成功了，成功了。这种欺骗算不算道德？哎，这个人讲说，战争中出于无奈才这样做，日常生活中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只有在特别情况可以做。苏格拉底又问了，假如你儿子生病又不肯吃药，作为父亲你欺骗他说这不是药，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你不信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算不算道德？算不算不道德？这个人回答，他说这种欺骗符合道德。那苏格拉底他说，不骗人不是道德，骗人又可以说是道德，那就是说道德不能用骗不骗人来说明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你知道这个人怎么回答吗？这才是哲学家，不知道道德就不能做到道德，只有知道道德才能做到道德。这里故事就停在这边，我看了以后我整个人 shock。 只有神给我们的生命，你让这个生命活出来， Don't hit break the life of Jesus， 不要把耶稣的生命压下去，你只有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你才知道什么叫丰盛的生命。我们都愿意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没有人不愿意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因此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什么主人了。这种心态叫不敬虔，尤其是在教会服事，尤其是在与人相处，尤其是在各种关系里面，就是不敬虔。敬虔不是一个大事，敬虔是生活中里面的方方面面，敬虔是你怎么面对上帝和上帝所造的一切，你是人本还是神本。所以你说这是小事情吗？嫁不嫁娶不娶，但是你把它当成一个律法，你把它当成一个你审判的标准，你就是人的审判官了。而这些东西都是从似是而非的学问里面出来。健康不健康不是方法的问题，当生病对了，出来的就是生命的见证。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呢，真理就出来。同样今天当我们懂得什么叫敬虔 活在神面前的时候，金钱的教会就出来了，榜样就出来了。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弟兄姊妹，这里面他的原文希腊文是这样写的安排，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言语，等我要看一下啊，在言语上停了做榜样。弟兄姊妹，什么叫言语上做榜样？然后才有在行为上、爱心上、信心上、清洁上。弟兄姊妹，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不要看他们讲说这种嫁不嫁是个人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他把他自己的意志加强在别人，去审判论断人。然后呢，吃饭那吃什么不吃什么，就包括一样，他的进食就是进钱。犹太人这种观念是出来的，到了时候他连耶稣的门徒，连耶稣他都审判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也常常这样子，这样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呢？怎么可能有一个金钱的见证出来呢？教会里面是有爱，是因为大家敬畏神，大家接纳的时候，彼此接纳的时候是明白真理，顺服真理去行，而不是站在一个审判的角度上去看的。金钱是直指人心的调整，金钱不是在你看我为神做了大事，我成为这个教会里面最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人，或者我成为这个弟兄姊妹什么什么样的，这是我的恩赐。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半跌了，我们也绊倒自己了，我们不敬虔了。建立一个敬虔的教会，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讲说，是的，你看起来是小事啊，但这些后面有背后撒旦的背景啊，又回到失联。这个失联是从三月这个9号，马来西亚军方人士披露航线路线，他说这架飞机有两个可能的航向，一个是往西走至索马里，一个是往北面走，先后经过泰国、缅甸等国境到蒙古南部。蒙古方向的路线正好是经过这几个国家的边境处，均为雷达监测薄弱地带。他表示在航空界有一个尝试，索马里和蒙古南部是世界上两个不需要目标国同意就有着陆可能的地方，其中索马里属于事实无政府状态，而蒙古南部则有供走私犯使用的秘密机场。这个失联是有目的性的失联，这个失联是被一个东西控制住的失联。保罗是一个敬虔警醒的人，我们常常讲失之毫厘什么差之千里。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从不健康出来的，大家一定要这个概念。所以面对教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借机闹事哦。就像台湾这个立法院，对不对？他们现在不是因为服贸的东西，对不对？里面他说有四种人，一种是什么呀？他说四种人我已经忘记了，其中有三种人我记得很有趣，什么都不知道了，起哄的，然后什么没有自信的。为什么？服贸协议带来什么竞争力嘛，自己没有安全感。你看什么心态都可能使我们在绊跌人、绊倒自己，伤害神教健康教会的见证。所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其实 就是在不健康里面出来，我们面对不健康的东西的处理的心态态度才能使我们成熟起来。所以敬虔，但这些人都讲的是小事情，但是他后面有背景的。马航的这个班机是有目标性的，他犯了什么属灵的麻风病啊，啥都没有反应了，失联了，失联到一个习惯怎么样变正常了。我不来祷告会就是不来祷告会，我服侍我也不来祷告会，我就是这样子，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是这样子，你当然失联了，你懂意思吗？我来教会 做基督徒，我想要来教会就来教会聚会，我就这样子也没怎么样啊。你失联了，你没有 communication 沟通，你没有 relationship 关系，你没有 connection 相交，这就是失联的教会。保罗跟提摩太讲说这些东西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它的背景，但是你要有爱心，你要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当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保罗教提摩太，我们愿意在教会服侍，甚至将来你们自己做传道人，记住这一点，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言语就是真理。为什么叫做真理上？意思说你必须了解神要的不是你要的，你必须清清楚楚圣经的教导。你我都不是十几二十岁的人，如今信仰都来了，对不对？你我都有家庭，对不对？有儿女，对不对？是不是？你我的人生还有多少年？我不是讲三十年从一个婴孩到成家立业，对不对？三十年多少个日子？一万多个日子嘛，你我还有多少个三十年？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相交又沟通？神能够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保罗教提摩太讲说，你要在真理上清清楚楚知道，而且在真理上做榜样。意思是说，你必须勤读圣经，你必须让神的话语充满。所以有首歌说，我将神的话语什么藏在心里，免得我怎么样得罪你。今天我一开始就讲，我们是一个什么罪人？禧年，神悦纳人的禧年到了。耶稣在升天最后一次祷告就是说，我希望忘了，对不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说，我希望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神要建立一个真实相爱生命的连结体，所以你我的生命，其实提摩太大概三十几岁，我估计我上次讲大概35岁到45岁之间，可能是 late 30 36 7岁7 8岁一直到 early 40 43 44岁，这是他的年龄。这种年龄他说你不要小看他的年龄，你要在让提摩太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弟兄姊妹，你我的岁月一下就老了，你现在不背圣经你什么时候背呢？你现在不去祷告会，等到你老的时候你怎么去祷告会呢？你能不能在膝盖上与神一起同心做敬虔？当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跟着起哄，你有点真理的知识在那敬虔。当人跌倒的时候，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在那里好像不干我的事。教会健康需要敬虔生命的基督徒，而敬虔对我们只有益处没有坏处。所以保罗叫提摩来说，你要在言语上真理上真实的掌握住神真理内涵， 然后才提到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榜样。
弟兄姊妹，这叫属灵的自觉性。你如果没有真理，我们的判断就是错误。我如果没有在言语上，当然这一言语也可能讲说是 speaking tongue 啊，那不是 tongue 的 tongue， 也就是说也可能是说你在教导上，但保罗跟提摩太讲，就是说你在真理上的时候抓住清楚的时候，后面的在他的语法分析里面，你可以看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自然出来，你叫谨慎，真正的教授你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授。所以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自然就出来。难怪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这里面谈到，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讲一个故事，人的生命做总结啊，人的生命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伊索寓言的伊索，你们知道吗？苏格拉底是主前两三百年前，在他之前有一个我感觉很懂得人 生命状态、人心灵的状态的，就是伊索。那伊索寓言的伊索呢，他是人家认为，西方人认为他是寓言的伊索，这寓言的主要创始人，但是后面还有人加添。但是这一个人呢，大概是主前六百年主前六百年的时候曾经他描述人生命中里面，或者生命中里面最美好跟最糟糕的东西，他用了一个羊来讲。他说伊索曾经当过奴隶，那么有一个主人呢，吩咐伊索宰一头羊，然后呢那羊身上，用羊身上最可口的部位给他做一炒一盘菜。那么伊索就照他做了。羊里面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最 可口的东西是什么？就看你。但是对伊索来讲，说他炒的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他就伊索给他端上一个什么炒羊心跟什么炒羊舌头。他说这是最好吃的。然后呢这主人吃了一个真好吃，哎，没想到羊心跟羊舌那么好吃。然后第二天呢，主人讲说这样好了，你宰了这头羊，你在最好的地方你都已经做了，你拿他最不爽口的那一部位炒一道菜。哎，这伊索就怎么样，就去炒一道菜。那么这个他认为最不爽口的那个菜，那么端来的时候呢，还是什么心跟舌头，羊心跟羊舌头。这个主人就说这怎么一回事啊，他说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伊索就回答他讲说，如果心地正直，与人公道，这便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但是如果用心险恶，语言龌龊，卑鄙下流，这却是所有人都最厌恶的东西。心跟舌头是人最希望得到安慰的，得到对待的，而它却是伤你最深的。弟兄姊妹，言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不要到造成的伤害，永远的伤害，你都没有机会回报，你都没有机会挽回。就是让我们真的在言语上敬虔，如果我们能够在言语上敬虔，我们在其他方面自然就会出来了。最后一个故事，再回到我们结论里面下一章好不好？
PowerPoint 下一章好吗？我还是要回到这边做总结。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认识是住在一起的意思，不论是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都是住在一起，甚至叫做 intimacy， 非常亲密的关系。耶稣有一个祷告，面对这位创造的神，他要离世了。他只说，世人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你。但是下一个，这些人知道，如今知道我猜，你猜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要一直一直的被神指示去认识这位神。认识是一个有 communication， 有沟通的。认识是一个生命中有关系的。认识是一个生命中跟神有相交的。神要对我们的期盼，在离世的时候，不是刚光光得到这个生命，神一直要指示我们。我们活多久，神就要指示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病人。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个病人，我会告诉你，谁都跟你合不来。你找的合得来的人，只是时候还没到而已。病人跟病人在一起，有没有解？没有解的，只有到神面前去，或者神借人给你忠言，你就健康起来。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健康的基督徒，而健康是要有真理充满，有了真理还要有清洁的心，就是爱，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而这些是关系，是爱神的基础。有了这一个爱，我们能够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自然的生命流露出来。这个世界你争我夺，够厉害了，不要把世界的东西带到这边来。一个失联的教会，就是没有了沟通，没有了关系，没有了相交，普遍存在。我们承认我们是失联的，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求神赦免我们，复兴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家庭是失联的家庭，我们承认我们跟儿女的关系、配偶的关系是失联的，神就可以做工。神不愿意，不是不愿意做工，是人把神推出去。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神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已经到。耶稣有一个盼望，下一个，使神爱我们的爱住在我们里面。你知不知道耶稣做了最后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看我跟神的关系多好。这不是耶稣要做的，停在这里。耶稣说，你看到我跟父的关系是这样子一个爱的关系，你一起来享受，享受的比我更多。神要让他的爱真正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在地上还有三十年吗？你是不是愿意在今天就开始接受真正让神的爱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何必浪费时间呢？何必蹉跎呢？今天不是有一首歌吗？一生爱你，一生奉献给你。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的在地上？不是神都已经给了我们吗？神不是要我们给出去吗？健康的教会，第二个，敬虔的榜样。 愿我们都在神面前蒙圣灵的提醒。我们低头祷告。家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再次提醒我们，实际上因为不公义，所以人只好自力救济，走上街头，走上国会，走上自己做一些想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伤了自己，也伤了周遭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世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一个不健康的罪人，但我们必须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有公义的父，如今耶稣基督要把公义的父的爱指示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在凡事上都指示我们，好让神的爱，就是神爱耶稣他独生爱子的爱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的盼望在这里，你知道我们生命里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生命中里的欠缺，你是那真实的 counselor comforter， 你是那真实的安慰师，只有你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向我们心的说话，我们这个人才能活起来，才能真实的被释放出来。我们向你说，主，这就是我们，再次恳求你的宝血遮盖，再一次求你宝血的赦免，恳求你再一次接纳我们悔改的心。好像上一次婶婶讲的，我们常常如羊走迷，只恳求你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也让华人福音会重新在你面前，每一个人都与你重新连接在一起，使众人合而为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